小镇情欲多。第一部中篇第十集。在公婆的相逼下，最后农妇还是有了孩子。十月怀胎后生了一个女孩。虽然陈家老人有些不高兴，但毕竟是亲孙女，所以还算疼爱这个孙女。只是马上又催促农妇赶紧生一胎。毕竟在传统观念下，老人还是希望能抱个孙子。但陈家老人没有如愿，少怪儿子溺死在池塘里，断送家里唯一的香火，顿时深受打击。而那时农妇很小，坐着月子抱着啼哭的女儿，听到这个消息时也吓傻了，但并没有丧夫的痛苦，因为当时她太小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窘迫让这个家更是潦倒，但老人们还是忍着丧子之痛抚养孙女长大，直到前两年才前后去世。去世的时候没病没灾，最起码没给这本就窘迫的家庭带来太多的负担。
舅妈。
张东听完后有些别扭地喊道。尽管对这个家半点感情都没有，但毕竟这是张东母亲惦记一辈子的心病。老人走了没办法尽孝。看着这个破败的家，张东也有些鼻酸，想起父亲临终前的嘱咐，心里决定必须帮母亲还这个养育的恩情。农妇开心的一笑，不过腼腆中带着一点慌张，毕竟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外甥比他小不了几岁，一时让他很不适应。或许他也知道张东的母亲是养女，对于张东的母亲也只是听过那段往事而已，细算起来其实没有任何感情。而那段往事在农夫的印象里并不深刻，最深刻的反而是两位老人临终之前因为抱不上孙子而对这个养女的谩骂和气恼。或许他们把这一切的祸根全算在张东母亲身上，甚至包括自己儿子的死。坐了一下聊了一点家常，已经中午了。农妇让张东和陈玉纯先坐一下，他则提着篮子到其他人家。等到回来的时候，篮子里有点腊肉和鸡蛋之类的，看来是要准备午饭。陈玉纯看张东的面色有些凝重，也不知道该说什么，马上跑过去帮忙。陈玉纯本来就勤快，而且一过去一口一个阿姨，将农妇哄得很是开心，加上长得漂亮讨喜，自然惹人怜爱。过了一会儿，木桌上摆了三道菜，看起来很简单，不过让人很有食欲。一盘腊肉炒小甜椒，一盘鸡蛋炒韭菜。韭菜似乎是野生的，叶子很粗很翠绿，菜香味十分浓郁。另一盘是叫不上名字的菜，估计是这山里的野菜。陈玉纯在来之前说过，山里人大多在房前屋后就摘得到很多可以吃的野菜，不少人家都是以这些野菜为主要的食物。在城里，这些纯天然的野菜很贵，但在乡下实则很不起眼。 只是在这太过偏远的小村里，把野菜拿出去卖，虽然也能换钱，却很不划算。因为运输就是件很麻烦的事儿。灶是土灶，锅是老款的大铁锅。锅盖一揭，立刻飘散着大米特有的香味儿。山里人吃的米，大多是自己加工的糙米，没那么精细雪白，掺杂一点杂色，却更完整地保留大米的原汁原味。农妇拿着四副碗筷，筷子是木筷，有的已经生了杂色，每只碗都有破旧的缺口。摆好碗筷后，农妇站在篱笆门前张望着。张东问道，
是不是表妹也要回来吃饭啊？
提起自己女儿，农妇满面温慈，笑盈盈地朝张东点了点头。尽管很饿，闻着眼前的菜香，肚子都要咕咕作声，但张东和陈玉纯还是没有动筷，礼貌地等着这个还没有见过面的女孩。菜都凉了，门外才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在农妇慈爱的微笑中，一道身影风风火火地跑进来。他扎着马尾，个子娇小玲珑，穿着已经洗得发白的校服，身材很是纤瘦，发丝略乱，因为缺乏营养而有些发黄。或许是遗传了他母亲的基因，即使很小，但面色清秀，五官端正，小虎牙，大眼睛，看起来分外可爱，俨然是个让人期待的美人胚子，只是没有打扮，显得有些土气。张东一看，顿时眼睛眯了一下，不禁想象着他穿上洋装会有多么的可爱，心想，
好一个漂亮的女孩啊。
那我回来了。
那女孩面露微笑，但难掩几分无奈的沮丧。本该纯真的脸上有着这个年纪不该有的苦笑。那女孩见家里有其他人，很是错愕，看清楚来人后更是惊讶地张大嘴巴，有些惊喜地问道，
玉春，你怎么在这里啊？
陈楠，这是你家？陈玉纯也是惊讶不已，面带几分诧异的喜色。陈玉纯和陈楠马上聊开，原来他们是中学同班同学，三年来都坐在一起。学校放假时，两人也同时决定辍学。由于中学在小镇边，所以陈玉纯和陈楠虽然各自知道对方是哪座村的人，但一直没空到对方的家里玩。陈玉纯和陈楠家的环境都不好，上学以外的时间没有游玩的可能，早早就当家的他们幼嫩的肩膀上扛了太多的重担，别人嬉戏上网游戏的时间对他们来说都是一种奢侈，而学习也是奢侈的，何况学费对于家庭来说是沉重的负担。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句简单的话背后是花样年华里异样的忙碌和心酸，做不完的家务，干不完的农活，除了睡觉以外，这几乎占据他们生活中最多的时间。同窗三年，彼此都没有时间去对方的家里看一看，可想而知陈玉纯和陈楠的负担重到了什么地步。
陈楠，我表妹。
张东突然有些激动，或许是因为没什么亲戚，也或许是因为家里没女孩， 看到这素未谋面的表妹，心里油然而生一种怜惜，眼神从邪恶一下子变得柔和起来。这时陈南才看到张东，或许是张东的形象有些凶恶，他本能地后退一步，疑惑地问道，
女纯，这是你表哥呀？等等，让你妈跟你说吧，人家等你等的都快饿死了，咱们还是先吃饭吧。
农妇在旁边也招呼着，即使没有言语，但还是能感受到他的热情。张东四人坐下后，陈玉纯和陈楠叽叽喳喳地聊着，不过大多都是女孩间的窃窃私语。农妇则殷勤地夹菜给张东，饭菜的香味加上饥饿，张东吃得异常舒爽。在这样节衣缩食的家庭，很少有吃得这么奢侈的时候。张东一边吃一边小心翼翼地打听着他们的现状，尽量注意用词，不想刺激到他们。因为在这种家庭环境长大，女孩们心中总有一块敏感地带。陈南家的环境自从当木匠的爷爷去世后变得愈发的差。虽然农妇也萌生过出去打工的念头，但他天生的残缺让他到哪里都碰壁。镇上又没什么工厂，所以还是没找到工作。而陈楠和陈玉纯都是打算辍学出去打工。陈玉纯家有了那样的变故，所以他一时还没有决定好未来。而陈南这个看似比较安稳的家，那稳定而贫穷的生活也必须经历天翻地覆的改变。小村要拆迁是不争的事实，可能微薄的安置款让陈南母女俩很茫然，不知道该在哪里栖身。村里已经没有什么亲戚，而且大家都各管各的，也没有互相照顾的能力。所以小村拆迁之后到何处栖身对他们是一大难题，也是难以面对的难关。陈楠的母亲嫁过来的时候名叫雅妹，现在成了雅婶。她性子温顺，没什么主见，在这档口上家里没个主事的男人早就六神无主。在村里七大姑八大姨的建议下，心里有个犹豫不定的想法，那就是把这笔安置款留给陈楠读书，就让他住在学校的宿舍。而雅婶打算跑到市里的工厂工作，在那种生产线上只要能埋头干活就有钱赚，是哑巴并不构成问题。但这样一来他们就没有了可以安生的家。关于这件事情，雅婶不由得叹息一声，擦了擦发红的眼睛。陈楠看着雅婶有些感伤又有些生气地说道，
那我都说了我不读书，我们拿钱找个地方盖间小房子就可以了。你一辈子没出去打过工，被人骗了怎么办？你放心啦，我可以去工作养你的。
陈楠的话中隐约透着一些无奈和不舍。张东细心地留意到这一点，马上就关切地询问着。原本陈楠欲言又止，毕竟这突然冒出来的表哥非亲非故的，但犹豫了一下还是忍不住向张东诉起了委屈。水库工程的拆迁落实到了村里， 需要统一上报。一辈子窝囊的村长一时手握大权，突然变得扬眉吐气。在这山里本来就什么事儿都讲人情，这下在安置和赔偿方面就出现三六九等的不公情况。亲戚朋友邻居啊，和他家关系好不好，竟然影响到赔偿数目，村里一下子炸开了锅。不少人提着烟酒送礼给村长，为的不是多分一点钱，而是希望他能够少扣一点。毕竟村长的笔一写，报告一交过去，上面的数字几乎就关系到每家拆迁后得到的钱数。每一分钱对于山里人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以陈南家为例，孤儿寡母的，在村里人缘再好都不懂这些人情世故。每个男人当家，他们也拿不了什么主意。得了势的村长一看陈南这家居然这么不识相，立刻就为难起牙婶。这间房子带院子，在他的报告里连十平方公尺都没有，出席的表格填得更是苛刻。虽然陈家很穷，但这山里好歹有点田地和一座池塘。村长只是大笔一挥，这些东西都成了村里的公产，这个家却只有十平方公尺。只要这份报告交上去，上头就不会给他家拨来其他赔偿的款项。相比之下，村长家的兄弟姐妹和老婆家的亲戚都安排得很周到。明明就只有一块烂泥地，上面还有几棵树，大笔一挥就成了树林，且池塘里鱼都没有几尾，随便买点鱼苗丢下去就成了养殖池。而另一个问题就是坟地，山里人都封建迷信，谁都不愿意让自家的祖坟泡在水里，让祖先的尸骨在水里喂鱼。再老实的人遇到这问题都不会有任何的妥协，所以这反而成了工程中比较难处理的问题。工程方给了方案，那就是在未来水库旁的小山上画两座山头给村民们埋葬先人，作为以后的陵园。本来这方法不可取，但山里人就是信这个，工程方也不愿意惹众怒。反正水库建好后，那两座山头也没有多少作用，索性用来当墓地，也不花成本。但唯一的问题就是这一带有不少无主坟，那些工程方可以自作主张地淹到水下，而有主的坟墓得等到工程完成后再迁回来。但大兴土木的这段时间，这些坟墓要安置在哪里就是个巨大的难题。山里人都讲究入土为安，但入土的可不是骨灰坛，大多数都是年代久远的木棺材，就算简单一点的也是安放骨头的瓮坛，这些可不少，埋了那么久再挖出来曝晒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儿。工程方也忌讳这种事儿，且死者为大，所以租了一块地盖临时房，想安置这些棺木和瓮坛。这笔费用工程方可以承担，不过回迁时的费用他们就不想负担。按理说这笔钱也是该村民们各家出各家的。至于山头的陵园，虽然墓地不用钱，不过修山的费用也不低。陈南家光他爷爷奶奶和爸爸 就三个名额，所需要的花费自然不少。工程方似乎想在这方面赚回一点损失，已经开始安排到时候集体回迁的事情。想要修缮比较好的坟墓，葬在还算凑合的位置，就得先交一笔钱才能安排。迁移这三座坟的钱，对陈南母女俩来说是笔大数目，几乎是差钱得到的所有款项。而这样的事情，没有人会帮陈南母女俩，也没人能帮他们。
倾听网最新地址，请查找 QQ 号2077-090-007，QQ 名称就是倾听网的最新地址了。